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这个问题是正业的心所和悲心所是否可能一起升起。好，禅师就讲到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有一些法是不能同时升起的，比如说一刹妒忌、玛加利亚吝啬、咕咕驾、懊悔或者是追悔或者是恶作。好，另外一组呢，萨玛瓦驾正语、萨玛噶曼达正业、萨玛阿吉瓦正命。这也是一组。卡鲁纳悲穆迪达喜，这是另一组。玛纳我慢、提那米达、提那米达。昏沉睡眠，这是另外一组。这些呢，刚才所讲到的心所性的状态呢，它是偶尔才升起的，它不是一直都存在的。有一些心所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直在任何一个心室里都有的，但是呢，有一些呢却是偶尔才升起的。刚才所讲的是有偶尔才升起的，他们升起呢都是分开升起的，不会一起升起的。为什么呢？因为目标不同。比如说妒忌，妒忌的目标是妒忌他的目标是别人的东西啊，你看到别人的东西、别人的好、别人的什么，他是别人的，然后你觉得升起妒忌，不愿意别人的这么好，想要超越别人，不要别人那么好，那是妒忌。那目标是别人，外在的别人的东西。一刹玛加利亚吝啬，吝啬他的目标是自己的东西，我的东西不要跑啊，不要给人家，这样子，这是自己他的目标。所以他的目标不相同，妒忌跟吝啬他的目标不相同，所以不可能同时升起。你心不可能同时取两个目标，又是外在又是内在，一个刹那的心他只取一个目标，所以外在的就是外在，内在的就是内在。所以呢，他的心路过程是不同的心路过程，妒忌的心路过程跟吝啬的心路过程是不同的，不同时升起的。好，咕咕驾懊悔、追悔，追悔基本上就是想起自己所做的错的事情，或者是想起自己还没有做的一些好的事情，你想要做可是没做，该做没做啊，就懊悔，这样啊，这是他的情况不同，他是不属于同一种情况，所以这两种这些情况不会同时浮现。正语，然后就是避免要讲错误的话，要撒谎，然后收敛不撒谎。正语，正业啊，你要做造要做恶的事，可是你约束自己不要去造恶的事。正命啊，有邪命，可是你避免不要去陷入那个邪命，那个叫正命。所以这三个正语、正业、正命呢，它也不是在同一个心路过程升起的，它是个别升起的，偶尔才升起的。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行为，一个是那个事业，自己的事业。正语也有好多种，一种是如果是不妄语的是另一个层次，不两时另一个层次，不恶口另一个层次，不绮语是另一个层次。它的目标都不同，是针对你要讲的是这个，然后你约束它是一种正语，想要破坏人家，要去离间人家，然后约束啊，这是另一种正语。所以它这些每一个它的目标都不同，那不同目标的不会在同一个时候升起的，个别升起的。那么悲心跟喜心，悲心的目标是苦难的众生， 苦的苦难的众生，苦的目标。穆迪达是成功的众生，幸福的众生。苏吉达萨达，所以你一个刹那的心不可能同时取两种，你取的都是苦的目标，那么你就取悲心；如果是成功的好的目标啊，你就会取喜心。那是种类不同，所以不会在同一个心路过程同时又升起悲心又升起喜心。好，那个在这个问题里呢，用的这个比例子的是三妈感曼大业啊，正业，你业数什么呢？啊，这个是业数，要杀生你收敛啊，那个是正业；啊，偷盗你收敛啊，那是正业；要邪淫可是你收敛，那是正业啊。他的目标杀生、偷盗、邪淫，他的目标都不同，所以也不会同时的状态。嗯，然后卡鲁纳，卡鲁纳是以苦的众生为目标。以苦的众生，因为你看到苦你起悲心，苦的众生为目标，这个是所以他跟那个杀生偷盗邪淫他的目标又不同，所以呢是不会同时升起的，他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升起。好，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成为圣者的时候，就是说一个人成就圣道的时候，在圣道呢都有这三种正语、正业、正命，这个三离 Virati， 正语、正业、正命这三样集合起来叫做 Virati， 三种离心所。啊，刚才我们讲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它的目标不同，它不会同时升起。但是为什么在圣道的时候，这三个会同时都具备？因为圣道，一个人成就圣道的时候，一定是八圣道，八正道，他一定具备八正道。四圣地里面。苦寂灭道，那个道就有八正道，所以这个 成就圣道的时候呢，那个八正道都具备的，那八正道具备就有正业、正语、正业、正命。那这么这个正语、正业、正命怎么能够在一刹那的心识同时升起呢？好，那禅师就回答，这个须陀恒圣道 Sotapatti Magga Sakadagami Magga 斯陀含圣道 Anagami Magga 阿那含圣道和 Arahatta玛嘎阿罗汉圣道，他们这个圣道呢都具备正语、正业、正命。因为呢他那个时候呢，他摧毁了所能够让我们升起错误的语言、错误的行为，邪语、邪业、邪命的那个不善法啊，所以他摧毁这个不善法，会造成邪语、邪业、邪命的不善法，那这个圣道会摧毁。所以当他一摧毁那个破坏这个邪语，才会产生邪语、邪业、邪命的不善法，那么就具备了正语、正业、正命，就同时就具备了正语、正业、正命，是这样的。比如说须陀恒圣道，他摧毁了淹没四圣地真相的疑痴，而且呢这个淹没四圣地真相的疑痴再也不会升起了啊，这是巴黎经文有记载，禅师有念一段。所以任何时刻如果他要看到四圣地呢，他可以看到，他可以了知啊，他要看到苦圣地，他可以看到苦圣地，他要看到苦因极圣地，他可以看到苦因圣地或者极圣地，他要看到灭圣地，他可以看到灭圣地，他要看到道圣地，他可以看到道圣地。因为呢这个须陀恒圣道他已经摧毁了淹没淹盖四圣地的疑痴，同样的他也摧毁那个会产生邪语、邪业、邪命的烦恼。所以这个圣道呢断除这个烦恼，所以就具备了正语、正业、正命，这一正命就自然的升起。所以他们是在圣道的观智智慧的时候呢，这正义、正业、正命是一起升起的。好，下一个问题，当佛陀总结心是心所，把心是心所归纳在这个五蕴里面呢，在五蕴里面的受想行识涵盖了所有的心是心所，是否这种归纳法是否是因为受想行识比较容易观照呢？禅师说， 是很难说，你要说容易观照那是可以能这么说，但是你要说它很粗，因为它是否因为它们比较粗比较容易观照，那么粗这个就很难判断了，很难说了。因为当你在观照明法的时候呢，你很难说，因为通常呢禅修者如果说比较容易观照的，就是从这个触开始，或者从受开始，或者从事心事开始，那是对心比较容易掌握的，是三种触受或者是心事。那在观照这个明法的时候呢，有些禅修者他的慧根非常的敏锐，佛陀就教他这个五蕴法，有些人喜欢简单的不喜欢复杂的，佛陀也教他五蕴法。有些禅修者呢，他们在修这个设法的时候呢，他能够很清楚，因为过去世的那个波罗蜜的缘故，但是呢明法对他来讲就不清楚了，所以佛陀也教他们观明法为受想行识，他们比较难看到明法的，佛陀就把让他们观受想行识分成四组，他们就比较容易明白。所以这个在《清净道论》的《Mahatika》注疏里呢都有讲到的。那至于粗细，这个就不很多对比。比如说，当我们说乐受很细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苦受很粗。苦受是粗的，乐受是细的。可是当我们说，有些时候当我们说这个乐受是粗的，因为舍受是细的。因为这是相对对比的时候呢，我们才讲这个粗细是对比的。当我们讲这个禅定心的禅定心的感受是很微细的，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欲界的感受是粗的，禅定的感受是细的，所以我们很难单单这个感受就好，你很难说喜受或者是乐受，你很难说它是粗，要看它跟什么对比。所以这四组的明法受想行识也是对一些人比较明显。那另外还有一种分类呢，就是把不善法说成是粗的，那么善法是细的，这个粗细也有这种分辨，所以不容易去说怎么样感受是粗还是细，要看对比。这样好，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佛陀把它归纳成五蕴？为什么不是五蕴的时候会选这个受想行识，而不是选信心啊、一境性啊等等？禅师回答：这是佛的领域。如果你在佛陀面前的话呢，禅师说你可能就是佛陀就会依你的根性而教你那个法。但是呢，有些人在佛陀面前，有些禅修者他喜欢简单的指示，有些禅修者不能够了解明法，有些禅修者智慧非常的敏锐，对这样的禅修者呢，佛陀教导五蕴法。有些禅修者的那个设法呢，他的心看设法不清楚，但是看明法却非常的容易这是因为过去的波罗蜜的缘故，所以佛陀也归纳成明设法，或者也教他们十二处的修法。而有些禅修者如果是他喜欢中中的，他不要太复杂的教法，也不要太简单的中中的，那么佛陀也教他十二处的修法。有些禅修者他的五根信静念定慧没有那么敏锐的，佛陀也教他十二处的修法。而至于十八戒的修法呢，你们知道十二处十八戒都知道吗？十二处十八戒十八戒是涵盖十二处，十二处就是眼根目标，十八戒再加一个心识，所以六根门，六三十八，目标和那个观照的那个一处，还有那个心识，就有十一个眼，当然一个眼根、眼尘、眼识那个就三个，然后眼耳鼻舌身意都有，每一个都有三个，每个门有三种， 这个接触就是八戒这样子。所以对禅修者来说呢，这个名色法呢，有些禅名色法呢它没有什么困难，它要强调去着重去修缘起，那么他很轻易的修观照这个缘起之，就是无名形色名色六入畜受爱取有生老死这些，然后他能观他为无常苦无我，那就可以体证涅槃。这是要看他的心的潜质。又有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禅修者他修无蕴法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心所对他比较明显，比如说信心所，信心，那么是否他能够纯粹只是看信心？禅师回答，所有的法都要看的，只是呢这个有些他比较明显比较主要，那就可以以那为主，但是全部法都要关照。比如说在这个行行运受想行识的那个行，在行运里面呢，这个思杰他呢桑卡拉里面呢，杰他呢这个思，思通常也是我们翻译成那个动机，你做比如说它是主要造业的那个成员，当你的思很强，你那个造业的业就会很强。这个思用写是写思想的思，翻译起来杰他呢其实是那个意念，就是你的动机你的意念，对，那个是决定一个人的业，对，这是有决定性的主宰性的。所以呢通常在行里面呢，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佛陀在讲行的时候呢，他就纯粹只是讲思，其实呢行也包括其他受想以外的其他的心所这样子。所以行运有两个定义，有些时候一般性简单的讲法就是把它说成行，行要讲的行就是那个思，其实呢有些时候呢那个行它真正涵盖的就是因为有五十那个所以是除了那个受跟想之外，其余的所有的心所就是行，那就是这个行。然后呢那个善业呢，因为这个行决定那个善业的力量，对，这是一点。好，另外一个是这个信，信很强啊，讲到这个信，禅师说如果这个信很强没有智慧也是很危险的。比如说在有些宗教他们只是拜拜的拜什么神，但我们这里不是去批评那些宗教，我们只是说如果他们纯粹只是拜，希望拜能够保佑他得到什么好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没有接受这个业的运作，没有接受因果，那么即使是他的信心很强，但是那个信是错误的信，因为没有被这个智慧的护持，没有智慧的护持，那个信是可怕是危险的。如果信心强智慧也强那就是很好的。所以在观云法的时候呢，佛陀在这个相应部里呢都有说的，基本上呢都是着重在几个要点那边开始起观照。比如说在相应部的一部经里呢，佛陀有讲以这个假手眼根为目标，眼根门升起的那个眼门心路过程要观它为无常苦无我，在这个观照的时候呢，禅修者必须能够观照到眼识法具为无常，眼视为无常，眼处为无常，有赖于这个眼处而升起的三种感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为无常。所以呢这个理就涵盖了视处受，这些都强调的。这个跟这个跟我们那个燃烧经是你们常念的那个有点，它的那个内容这方面是有点类似。有一个例外呢，就是在罗侯罗佛陀教诫罗侯罗尊者的那个经里有讲，那是例外的情况。例外什么呢？好，你看呢，在那个那部经里呢，佛陀有教这个讲观无常，当然还有观苦和无我了。好，教到这个眼为无常，色为无常，眼视为无常，眼处为无常。 当我们讲掩饰的时候呢，那它已经涵盖一切了，眼门行路过程的那里面的所有的一切呢，都涵盖了一切。那在眼门所升起的其他的心事，那么眼门的形式是掩饰，那么掩饰它眼门行路过程，除了掩饰升起之外，还有别的心事升起的啊，那些心事是一门，这个在也有一门行路过程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佛陀的教导是在涵盖了一切所有的这个心事，所以呢，就有赖疑，所以佛陀又教这个受想行识，所以在这部经里呢，佛陀还有教，在教受想行识，因为在观明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着重在观视、观心识、观触、观受。如果感那个信心很明显的话，也可以强调信心，但是呢，信心它不是单独升起的，它是伴随着其他的心所升起的。最重要的是比如说色彩，那么你如果你以颜色为目标，那你要去观那个心路过程，这个颜色呢是一组的色聚的颜色，当你看到这个色聚的时候呢，假使说你要看你的信心，那个时候是信心有强还是弱，你要看要辨析。比如说现在昨天的时候禅师比喻外面在下着雨，你要那个时候呢，你要观你的耳根一门一起观，耳根一门，然后听到那个声音起那个耳门心路过程，还有在一门里面也会创起，同时这两个门都会升起的心事心路过程，这要看。所以以颜色为目标，以声音为目标，以香味触为目标，你都要观它个别的那个心路过程。但是呢，在观的过程中呢，你的信心跟是否明显，那你可以其实呢，在观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探索的，知道那个信心是否明显，你是可以探索的。那根据书里面所记载呢，就是只有在我们破除了明法跟色法的秘籍，然后呢，你的究竟的法的智慧才会升起。如果一个禅修者经过长时间的修行，他的这个究竟的智慧还是没有升起呢，那是否他应当回到基本的修行，然后再比如说回到这个拉卡纳拉萨巴丘巴塔纳巴拉塔纳的修法，就是回到这个相作用现起均因的这修法，来再次的破除那个秘籍。禅师说这是也可能是如此，这要怎么看？根据雷利沙多缅甸很知名的近代的大学者他的解释，比如说你一个闪电呢，可能可以摧毁一棵树，但是如果不够还要再来，它不一次不能摧毁的，还要再继续的。如果同样的像斧头砍也是一样呢，一次砍不断，再多砍几次这样子。所以在观照明色法为无常苦我的时候，如果观照是非常的深、很清晰、很好的话，那一次就够了。如果不然，要一重复再看，看得很清楚为止。如果清楚，就不需要倒回去再看一次就清楚了。所以就不用再回到那个基本的修法，比如说定的修法等等。但是有些禅修者呢，他的智慧更是比较弱的，这个明色法升起太快了，他看不清楚。那么呢，有些时候他只是要看那个灭，一切行的灭。但什么是一切啊？他只知道灭，但是他不知道那一切，那一切灭的一切是什么，看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呢，道智跟果智呢就不会升起，因为他不了解到底是什么法在生灭，不了解那个生灭法。所以呢，那个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他要倒回去修学那个 相作用见己均因的这四种的修法，如果可以看得很清楚呢，那就不需要了。那有一个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要看得清楚，那个心呢，就把那个过程呢，如果是说再看自然的那个速度，生灭的速度，自然的时候呢，那那个过程不怎么清楚，是否能够把那个过程放慢一点，然后看得更清楚？那他就说，是无我，不是我，自然的你要让它自然。那比如说啊，你再看前面，前面的人啊，有一群出家众啊，在这里，你要看看得很清楚，他是什么就什么，你不要刻意的去把那个过程放慢，那是不适当的。你应当如实的去关照那些真相，因为这个无我的真相呢，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控制它，我们应当自然的看着它的生灭，而自然的看得清楚。如果还看不清楚的话呢，就再培育定力。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有说，一个比丘如果有定力的话呢，他就能够如实的看到真相。如果看不清楚呢，他就回到这个禅观禅的基本定力，就是他比如说如果有些人的观察的基本定力是入出习念，有些是白偏，有些是光偏，都可以，然后再回到基本的定力再培养，然后再回来修这个观禅。如果还不能呢，就回去修明色法，然后呢过后慢慢就会看得很清楚。那又有问题问，能不能学舍利弗尊者的这个阿努巴达的修法一样，心所一个一个的看？禅师说那是很好的，应当尝试观明色法的观法、五蕴观法、十二处观法、十八界的观法。如果每一种观法都用完了还是没有体证涅槃的话呢，那就学习观舍利弗尊者的阿努巴达的观法。在阿努巴达这部经里面的时候，观法的佛陀也讲解这个禅定的法，观那个禅定的法的一个一个法，一个一个心所拿来观。如果你能够如此辨析所有欲界的心所，虽然佛都没提到这种辨析都是用在禅那法，但是如果你用同样的辨析一个一个心所抽出来辨分辨，那么看他们的无常苦我，如果你也对于那个色欲界心是欲界心路过程也这样做的话，那是好的，那会让那个内观智慧明色法看得更清楚。那是你如果要跟他集合一组来看也可以，要个别看也可以。当一个禅修者他可能已经体证了涅槃，只能得到了虚陀恒圣道圣果，但是他继续想要成就恶果的层次，然后虽然继续了很久，努力了很久还是没有证，那么通常呢我们都是教他修这个阿罗巴那的这个观禅法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舍利弗尊者那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成为阿罗汉的，所以我们仿效他的榜样。当一个禅修者的定力很深的时候呢，他没有修这个是否可能呢，没有修通过这个相作用见起均因的四种修法，他就能够破除密集呢？他是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叫波罗蜜的，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比如说这个无比丘，最初听最初的无比丘听佛陀讲开示这个转法轮经他们这个巴瓦达那苏大的时候，讲完了那个角陀罗尊者呢就成为须陀恒，已经洞悉这个四圣地。在那个的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修这个相作用现起精英，他们没有通过这个方法来观这个究竟明色法。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波罗蜜，他是靠他的波罗蜜他就成就，因为呢他要知道他是第一个弟子，要成为第一个觉证悟的弟子。为了成为这个第一个证悟的弟子，最年长的 他在这过去呢，为了累积这个波罗蜜，他发愿已经，他已经度过了十万个界，累积十万个界的波罗蜜，以便成为第一个证悟的弟子。所以当他们在听到第二部经的时候呢，阿那达拉卡那苏达无我相经的时候呢，这五比丘呢都成为阿罗汉，而且呢具备了四种无碍解智。那通常呢，要具备四种无碍解智的人呢，都需要有四种条件，其中一种条件就是布巴尤伽，就是说呢，在布巴尤伽，就是说在过去佛的时候呢，他已经曾经出家成为比丘，那么他有，而且呢，他还要有圆满这个修法，就是说，当他从寺庙到村里去托钵的时候，他一路上都修禅，然后从村落回到寺庙的时候呢，也一路上都修禅，这个任务他要完成，而且呢，他要修观禅，修到十一个内观智慧。所以当他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即使所以在佛陀讲这个转法轮经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那个机会去修学相作用现起经因，但是呢他都能够证悟，因为呢他在过去佛的时候呢有都修过了这一些修法的，这是因为他有波罗蜜，这个过去佛的时代所累积的这个波罗蜜呢，是成为他这一次在释迦牟尼佛旗下呢修这个听闻法，然后就能够成为须陀恒呢，他是这个过去的波罗蜜就是那个清一尺缘，乌巴尼沙巴杰亚清一尺缘。同样的，舍利弗尊者也是这样，他听到阿萨世尊者给他念一个偈子，耶拉玛，这个你们都熟悉的，耶拉玛黑都巴巴瓦德桑黑通达达嘎多哈德桑加尤尼罗罗耶旺瓦利玛哈萨玛诺，所以他就成为须陀恒了。这也是因为他在过去佛的时代呢，他也修过这些修法，也修过相作用现起经因，所以他也累积过这种波罗蜜。这些过去累积过的波罗蜜是他证悟的清一尺缘。乌巴尼沙巴杰亚，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波罗蜜。如果一个禅修者有波罗蜜的话，他可以很容易的，就算没有经过这个修法，他也可能呢证悟涅槃。但是如果没有呢，还是要回到去，以这个相作用现起经因的方法呢，来修观照这个名色法。那其实呢，要有成为一个，要具备这个是。无碍解智呢的阿罗汉呢，他其实还要有总共四个条件呢，就是第一要精通那些经藏巴利亚地的学习，在过去，然后呢要萨瓦那，要有听闻法和著书，然后很恭敬的听闻法。那第三呢，是他要不只是很恭敬的听闻法，还要跟老师同修那些要研究，要讨论那个法的深处，那个重点叫巴利布恰，然后才讲到刚才讲的布巴尤伽，就是要修这个去托钵回来，整个过程都修禅，然后修观禅，修到是一个观智等等，这布巴尤伽。所以巴利亚蒂理论、听闻法、萨瓦那、巴利布恰讨论法，还有布巴尤伽过去的修为。所以在这种情形呢，他们即使是没有通过这个，现在这一辈子没有通过这个相作用现起经因的修法来修这个名色法呢，他还是可以的，也还是有可能，因为波罗蜜的缘故可能成就的。但是呢，如果还是不足够，那他要再重复这个修法了，才能够彻底的破除那个秘籍。接下来是缘起的问题。当一个人在观这个名色法，观到这个结身式，就是投身的第一个心识的那个时候呢，禅修者是否需要看到自己在母胎里的那个胎儿 的状态和母亲的母胎，禅师说不需要，因为禅修者要修的要观的是究竟明色法，而不是那个概念法。但是呢，有些禅修者呢，在修就观究竟明色法的时候呢，他也是有可能看到这些影像的，因为过去习惯了看相的缘故。那在观这个明色法的时候呢，偶尔看到这个相，那通常看到这相的时候呢，我们都建议他要观这个相的色聚，以这个相来修四大，观他的色聚，究竟最后要观到这个相的究竟明色法。同样的，如果在观到在母胎看到那个相，那个相本身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观这个究竟明色法。好，下一个问题，你们有谁知道这个巴瓦尼甘迪嘎罗巴它是中文是翻译成什么？欲贪有，不是有欲贪，不是这样，应该是有欲贪，因为它是指贪啊，它是那个贪来的。巴瓦尼甘迪嘎罗巴，我觉得欲贪有的翻译还有一点问题，可能是有贪欲比较好像一点，是他们翻译成欲贪有。暂时我们就用这个翻译吧，其实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看看翻译比较好。好，欲贪有巴瓦尼甘迪嘎罗巴，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这个的。一个禅修者呢，是否需要观每一个心事刹那，其实从结生事观到这个欲贪有，禅师是否能解释什么是欲贪有巴瓦尼甘迪嘎罗巴？禅师回答，初学者呢是可能是不能够这样子观的，因为要观至很尖锐很敏锐的时候呢，才能够观这个欲贪有的，然后才教他们观欲贪有的。比如说因为这个欲贪有呢，就是一个人在投身的时候呢，最先升起的是第一个有分心，我们叫做结生事，然后呢过有16个，过后呢就有16个有分心，过后呢经过16个有分心，那个结生事过后再经过16个有分心，然后就升起了第一个一门转向啊，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欲贪有的升起了，这是非常微细的，因为那是非常快的，才结生事过后16个有分心，然后就升起，其实是短短的非常快速而已，就是一投身几乎一下子就出现了的，这是一种对新生命的执取，这种执取呢是非常微细的，对新生命的执取。这个巴瓦就是有，尼甘迪嘎就是欲，罗巴就是贪，尼甘迪是欲，这个贪呢有些时候很神奇，天神也有，梵天神也有，有些时候他会升起连续起次，那这是有一个问题问，这个是否每个众生都会有欲贪有的呢？如果一个人他投身到阿鼻地狱里面，他是否会有这个欲贪有呢？是否会贪取那个新的生命？因为阿鼻地狱是很苦的，你是否会贪取你这个阿鼻地狱里面的那个生命呢？禅师说这个在新生命里面呢，这个是少过一秒钟的，是在一刹那之中升起的，这也是有可能的。这里呢有讲到一个故事，这故事呢有记载的，就是一个人呢他堕落到地狱的众生，他要逃往那个地狱的，这个是，然后呢那个众生呢他看到那个一个像是一个铁盘这样子的东西，他看到很美，他想哇这个是美丽的像莲花一样，其实那个铁盘那个套在那个地狱众生的头上呢，是他一直折磨他的，给他流很多很多血的套在头上，可是呢新到的众生呢，因为他的业的缘故，他看到这个是很美的东西，然后那个受苦的那个众生讲啊，他讲你要这个，他想你一定是你的恶业很重，明明我这么痛苦的东西你都会看得这么美，你都会想要得到它，然后好了就给你，然后他一套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知道很痛苦，那是已经来不及的套在上面， 啊，是有这样的，是有这个故事的记载。因为他的业的缘故，当一个众生的业要受苦的时候呢，很奇怪的，那些很可怕的东西他都会去追求要得到他的啊，只有他得到的时候，他这个果报真的成熟的时候呢，他才受不了啊。这是有记载，他是讲这个故事。所以在他这个业要受报的人的眼中，他看到哇，这是美丽的莲花，这是多么的好。他那个众生在受过那边苦，可是他没看到那是受苦的，他看到是美的。所以那个就好了，你要我就给你，一转过去套他头上了，啊，就痛苦的不得了，然后再也逃，可是就逃不脱了，一直在受那个苦啊。这是有记载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非常震撼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好，我们继续。所以因为他的业的缘故啊，他还是会贪的。你不可以说他不会贪的，他会贪的啊，是有这种可能的啊。可是很唯一的贪，可是等到开始受苦的时候呢，啊，那就另一种想法了，另一种不同了。所以他一投身的第一个刹那还是有可能的，这种情形是有的。好，如何去辨析外在的目标的过去、现在、未来？当一个人在辨析这个外在的时候呢，有些说，他可以看到一些外在的众生，他的明法，然后他们的过去是和未来是，这个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是否可能做到的？禅师说，这是可能的，你们不要担忧。所以过去也有他的内在外在，现在也有内在外在，未来也有内在外在。但是呢，通常我们观外在外在的目标呢，是一般性的观法，一般性，跟观内在有不同的。所以佛陀是有教的，也这个也记载，外在的目标是一般性的观法。这个一般性的观法是属于这个缘起，外在的一般性的观法是属于这个 Pajjapaligahanyana， 这个缘色受制，就是观缘起的阶段的领域。可是如果你要看得很清楚，如果外在的因缘你要看得很清清楚楚的话呢，那你就需要天眼通了。天眼通是一个领域，天眼通呢就能够让你看外在的看得非常清楚，观智呢只能一般性的看，不能很微细的看，但是内在都是要看得很清楚。外在就是说比如说内在的无明是如何，那你就知道外在也是如此，内在的贪也是，对生命的贪执取是如此，外在也是如此，内在的无明爱取是如此，外在也是如此，这样子。这是禅师有念一段巴利文，有讲解到外在的观法是一般性的观法，比如说外在的行、外在的业也是一般性的观法。比如说有这个善业这个生命里有这个善业，你会知道这个善业呢外在的也是这样子，通过这个善业他们得到这个五蕴，这样你不能够细观，细观是神通，就能够细观。所以在这个阿努巴达苏大里面也有讲，外在的观法里面呢，你不会去分析这个人的缘起、那个人的缘起，你不会这样子那是神通的领域。观禅的领域你不会说这个人的缘起是这样、那个人的缘起是这样，你不会去分辨你只是一般性这个业是这个果报这样子。因为我这里呢，禅师也特别讲解这个过程有一个问答，问答基本上就是说外在的是否我们要看他的业相、去向等等禅师回答都是这个内在外在就是你观了内在过后，你想外在也会同样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要知道，就是佛的领域跟弟子的领域是不同的。佛陀呢，他可以在一个刹那里面呢，把十万个国地的世间国地又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后十万个国地我也不知道多少个领然后十万个国地的世间呢，所有的众生的无明，他可以总结在一起来观佛陀也是有这种能力的。你可以想象这是可能的吗这是高难度的，但是可以，在佛陀来讲是可以大家的无明都不同，但是呢佛可以集合在一起，全一次 整体的来观，大家的行也不同，有善的行，有不善的行，这个树行佛陀都可以跟他总结一起来观。但是至于我们呢，其实如果用观禅的阶段呢，就是想啊，这个欲界的这个善业，它带来的这个心事等等，然后呢外在的内在的情况是如此，外在情况也是如此，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讲到观外在的时候呢，众生如果是说梵天的众生啊，他不是欲界的众生，他的情况是有些不同的，也就是初禅的众生，也是二禅的众生。但是呢，当你观外在的时候呢，你就是不要去分辨他是哪一个了，就是一般性，因为内在是这样子的水平，这样的状态，外在也是这样的状态。好，当一个人的修学缘起的时候，一个禅修者是否能够知道他在过去世是否已经得到过圣道或者圣果？禅师说，回答，如果他过去的确是成就过圣道圣果的话，是真的成就的话，他是能够知道的。但是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呢，那就不对了。如何去分辨这个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呢？从开始来说呢，有些时候不容易分辨呢。因为有些禅师有讲到，有些禅修者呢喜会撒谎的，有些禅修者会自己吹捧自己的。但是呢，如果是真实的虚陀恒呢，他是了知这个四圣谛的，他可能不会记得这个虚陀恒这个名字，但是呢他是的的确确洞察了四圣谛。就是说那个虚陀恒，因为这个虚陀恒它是一个名相，它是个名字而已，他可能他是虚陀恒，可是他可能不会说我是虚陀恒，除非他明白这个虚陀恒的意思，明白吗？他体证四圣谛，他知道四圣谛是什么，苦寂灭道啊，他知道，但是呢他未必会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要用这个名词要学过的，对吗？一样的道理。那又有问题问，那么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虚陀恒呢，就是说他是否在还没有修禅以前呢就已经看到过去世？因为我们讲虚陀恒要知道四圣谛嘛，四圣谛里面那个极圣谛、苦因圣谛，还包含这个缘起的智慧，还包含能够看到过去世，所以那么这个虚陀恒他是否还没有修禅就能够看到过去世？禅师说这个倒是有一点的困难，虽然说知道四圣谛基本上，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呢经过母胎的时候呢，在我们人在母胎里面是受很多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慧根就也不成熟，所以那个时候呢只有当他的慧根成熟过后，他再去观这个名色法过后，他才能够了知才知道他有洞悉这个四圣谛。但是呢如果是天神还是梵天神呢，他们是通常都会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投身的第一个刹那，邪神是一出现的时候，第一个刹那他们没有经过那个苦母胎的那个苦的过程，他们是化身的，一出现就出现了，所以他很快就可以回忆他的过去式。那又有一个问题问，就是这些天神呢，他是看到一个，他只能够看到他过去即刻的那个过去式，还是很多的过去式？那禅师回答，这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如果有波罗蜜的话呢，可能就会看到很多个过去式。那这个在弟子之中也不同的，有些看到几百世，有的看到几千世，如果有些是专精修这个宿命通的，可以看到几多个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了知名色法，可以看到过去的名色法。比如说大弟子可以回忆到十万个界，然后上首弟子能够回忆到一个阿僧子界有十万个界，然后其他的各个不同的弟子呢就能够看到的层次都不同。那么又有问题问，是否从这个刚才讲的那个上首弟子是一个阿僧子界有十万个界，然后大弟子是十万个界，这是否表示因为 那个是他们从受记过后到现在证悟的那个时间，所以是否说他们的回忆就只回忆到他受记的那个时候？禅师回答说，回忆到他受记的时候，那个是确定他能回忆到的，但是呢再更远的呢就有一点不确定性了。通常呢比如说女弟子们呢，他们如果是修，有些时候他可以回忆到十万个戒，但是呢如果是耶稣陀罗的话呢，他就却能够回忆到一个阿僧祇戒又十万个戒。耶稣陀罗是弟子之中呢有这个宿命通的最上手的最强的。因为呢在燃灯佛以前他就已经累积波罗蜜，要成为我们的菩萨的助手。所以呢他经过了几百个过地，一个过地是一千万啊，这里禅师讲一千万。几百个过地，然后见过了超过两万个佛，然后在那么长的时间他都在累积那个波罗蜜，要成为菩萨的助手。这是一个记载。然后呢从燃灯佛到现在迦摄佛是24尊佛。然后呢燃灯佛以前又有三尊佛，就27再加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28，所以有记载的这个佛里面呢是28佛。这是一种记载。但是呢耶稣陀罗他却在两万个佛前呢都有发愿，都有累积了波罗蜜，要成为菩萨的助手，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漫长的旅程。在这个阿巴达呢这个巴利典正典里面呢有说到，当他要入灭，耶稣陀罗要入灭的时候呢，他要跟佛陀告别说再见的时候呢，他说班德我要跟你说最后的话了，过后呢在这个苦海轮转里呢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了，那我要成为你的助手呢，在超过两万尊佛面前都有这样发愿和这样子的修为，要成为你的助手。我供养了为了你供养出来的眼睛，为了让你成佛供养出来的眼睛也是很多的，也为了要让你成佛，我献出这个生命，依你的愿望而牺牲我的生命也很多的，为了让你成佛。我为了让你成佛，我奉献出来的孩子女儿也是许多许多的，但是呢现在这一切都完成了，如果在这漫长的旅途里过去有什么过失的话呢，我祈求你原谅我，然后我要跟你说再见了。然后佛陀就建议他和耶稣陀罗，那你也要入波涅槃了，那我也很快的也要将要入波涅槃了，那我们也互相的祈求原谅，但这还不足够，那你要给大家显一显神通，排除人们对你的这个疑惑。然后呢他其实呢耶稣陀罗呢就飞起来在空中，然后呢现了神通过后再入波涅槃。那么再问，也有问题问到这个四个阿僧祇戒，就是我们的菩萨在受记过后到达成佛是四个阿僧祇戒十万个戒，他只遇到24尊佛。这个是禅师回答，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呢在也有一些导师在传承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在四个阿僧祇戒又十万个戒里面呢，总共有出现整五千尊佛，但是我们的菩萨只遇到24尊佛而已。所以呢在这个大佛史里面呢它只记载24尊佛，就是从受记过后呢他自己第24尊呢，然后他只有这24尊佛这样子。然后24尊佛之前又记载三尊佛，那么然后就是27再加他自己就28尊佛。没有，对，所以在那个大佛史里面呢是记载24尊佛，在 他之前，释迦牟尼佛之前24尊佛，那么燃灯佛之前又有三尊佛，就27。那如果连释迦牟尼佛本身、乔达摩佛本身呢，那就是总共是28尊佛在我们的记载里。所以因此呢，他才在这大佛寺里面就只记载这些佛了。其他的佛呢，他在菩萨道上没有意上，所以就没有记载。这是文如何呢？这是一些观点呢，这个没有无法查证的，只是有这样的记载而已。
好，
这个问接着这个问题呢，就有点难度。这个是在缘起第一法里面呢，名色缘六入，南无如巴巴迦巴巴萨拉达呢，名色缘六入，因为那么在这个第 B 的那个部分有一种修法就讲到因为名升起，这个触色升起。好，那下头能不能解释如何去关照这一点，在那个书里面有讲到一到七的部分，就是根据缘起第一法，那么如果把加斯拉的呢，名色缘六触六入，有些翻译成六入六触那么因为这个名升起，触色升起，那请禅师解释如何去关照这一点然后呢，第一点到第七点，那什么何为触色，我们如何关照这个触五种触色，就是眼触、耳触、鼻触、食触和身触，整体观还是一起观？禅师说这个整体观也可以分开来，个别的观也是可以。它原因是呢，在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呢，这五处呢都是一每一个心刹那都会有升起的。比如说心的刹那，心升起三个刹那，生住灭，只要这个业没有停止的话呢，它就这个触色呢就会一直在升起的。眼耳鼻食身触，这个五触它是一直升起的。在这里呢我们佛陀强调的是内在的五触外在的也有升起的。然后这个呢，它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眼的时候呢，眼处有眼识法具，那你去变戏的时候呢，眼识法具里面呢有十种色法，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命根和那个净色眼净色其他的触也有包含的但是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是强调眼触。那么这个呢，在修缘起的时候呢，之前的心事也是他的身住灭，也会有这个五处的升起眼耳鼻识身也这个五处的升起。但是这个升起呢，又有赖于后来的那个心事，借着来的心事，这是很奇怪的。就是呢，后来的是因，先来的是果，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后来要发生的会是因，然后先发生的是果呢？这是很特别的。比如说一个禅修者比如说他确定他一定要死亡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死亡，那个死亡心住地那个死亡心升起之前第17个刹那的时候呢，那么那个业生色法就已经不升起了。就是说死亡心要升起之前的17个刹那呢，之前呢业生色法就再也不升起。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业生最后一个业生色法它一升起过后呢，它一定要维持17个新的刹那。因为你们之前有讲过一个色法生灭之间有17个新的刹那，所以它这个业生色法呢，业生色聚呢，它一升起过后呢，你的心还要有17个刹那它才可以维持到最后一个死亡心一灭的时候呢，这个色法也灭这样子就可以。 他不会说在五个临终之前的五个新的刹那再升起那个业，不会，业生色聚不会这样子升起。因为再升起的话也就是表示死了过后我们还会有业生色聚，对吗？因为一个业生色聚可以维持17个新的刹那，所以他不会这样子的，他一定是他被那个后面的那个主宰着。如果已经确定要死了，那么他就会在那个死之前第17个刹那他就停了啊，那个时候业生色聚生最后一个，他一生他就没有了，不再生了。因为最后一个升起的业生色聚它会延续到整个心识，到死亡心识结束的时候一起跟死亡心识一起结束。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它实在是受过后要升起的心识主宰着。如果过后的心识不升起，它就不升起了，是有这种现象。那么在自然界的新的路过程里面呢，之前的心跟接下来的心的刹那它都是有相关的。如果心之前的心没有升起，后面的心是不会升起的，是这样子。那如果后面没有再升起心识呢，它这个畜色这个业生色呢色聚呢它也不升起，因为它要有足够的那个心识来维持它的那个业生色聚的那个寿命。它一个寿命要一个业生色聚的寿命是17个新的刹那，所以它要有那个心识来维持它，所以维持到死亡心识升起，然后灭的时候它也跟着死亡心识一起灭。这种因缘呢，这种特殊的因缘呢，就是先前的五处色升起是因为后来要升起的新的刹那升起，后面会升起新的刹那，所以前面的处色升起，也就是处色是业生色聚。所以这种因缘叫做巴加加达巴加亚后生缘，这个叫后生缘。后生缘就是呢，它的那个因是后来的，它的果是先发生的，可是受后来的主宰啊，这是很特别的一种因缘关系。但是呢，这个是后生缘，它的主因还是业，导致这个畜色升起，就是眼耳鼻舌身眼处耳处这些畜色的升起，主要的原因还是业啊。这个后来所要升起的心识，它是那个后生缘，这里要知道。如果后生缘没有，它的畜色就不升起啊，是这样子的。那么之前的呢，的过程呢，那每一个心识升起的时候呢，它有三个小的刹那，就是生住灭。那么在升起的阶段，心是升起的，它这个生住灭，它四种色法都会有存在，有业生升起的阶段，有业生色法，心生色法，时节生色法，时生色法这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呢，是人类我们投生的时候，劫生是升起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劫生是升起的时候呢，它就只有业生色法，没有心生色法，没有时节生色法，没有时生色法，就只有一种。这种情形叫做一生一生生 ekaja kaya 一生生，这种是一嘎嘎嘎呀一声声，它叫做一声声，就是只有一组在头生的第一个刹那的时候只有一组。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后来所升起的有分心，它是让这个劫生识的设法升起的一个助缘。如果说第一个有分心就是劫生识过后的那个有分心，第一个有分心，那如果这个有第一个有分心不升起，那个劫生心的这个业生色法也不能升起。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第一个有分心就是后来的心，它 支持了之前这个结身心升起的时候的业身设法。那么在这个业这个结身心升起它的那个升起的那个阶段，它结身有三个刹那嘛，生住灭，对不对？那么那个生的那个阶段，结身心生的那个阶段就只有30种设法，哎，就是业身设法。这个之前有说过，就是身性身根性根，还有性性根十法具、身根十法具、心十法具，是三种。每一个法具、十法具又有十法的30种，业身设法。那么呢，身住的那个阶段。在住的阶段，生住灭，住的那个阶段，那个火字，那个业身设法的火字，就开始产生这个新一代的色聚，叫做十结身色聚。所以在那个住的那个阶段，生住灭，那个结身心生住灭，住的那个生的那个阶段，就只有业身设法，住的那个阶段就有了2种设法。就是业身设法跟十结身设法。所以第一个升起的那个有分心，它支持了这2种设法，业身设法跟十结身设法，这个叫做 Dvijagaja， 这个叫做二生生，这个叫二生生。然后在坏灭的阶段，就是生住灭，那个结身心生住和灭的那个阶段，也同样只有2种设法。然后在这个有分心，就是第二个心识投生的第二个心识，第一个心识是结身识，第二个心识是有分识。这个有分识，第一个有分识，也就是第二个心识，它的升起的阶段就有了3种设法，就有了业身设法。那么呢，有刚才讲的已经有了这个十结身设法，那也有心生色法，因为它的升起的阶段就会产生心生色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叫做 Dvijagaja， 业生色法、十结生色法、心生色法。那个业生色法是在升起的阶段下熄灭坏灭的阶段 都有的，在这个结生识的时候它一直都有的，只是在它住的那个阶段，它的火字就产生新一代的色聚，那么那是十结身色聚。所以灭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2种色法，但是呢在第二个心识升起的时候，有分心升起的时候呢，它就有了这个业生、十结生、心生，因为那个时候呢它心生色法就产生了，是Dvijagaja。而第二个有分心就成了这一个3种色法的护持，这个叫做后生缘，护持的缘。然后呢，当这个母亲的这个滋养有流进来的时候呢，流进胎儿胚胎里的时候呢，那么所思所是好多个有分心过后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业生、心生、十结生跟十生设法。这个时候呢，这个阶段叫做加杜加盖亚，4种设法的阶段了。所以前心跟后心是连续连贯在一起的，后面的心识它是支持着前面的那个心识的设法。所以但是呢，到了临终的时候，最后17个刹那的时候呢，那个业身设法、十身设法跟十结身设法都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没有了。死亡心升起之前，那它总共有17个心识，最后的17个心识的时候呢，那么这3种设法呢就不升起了，业生、十结生、十生，它不再升起了，就最后的阶段了，就在生了就没有了，最后的就没有了。但是呢，心生设法却一直维持，接下来最后的17个心识都会升起心生设法，升起到几时呢？到他死亡心识的时候为止，每一个心识都会升起这个 心生色法。至于这个死亡心识，它本身有没有升起色法呢？这个是有争论的，这是有一点争论的，大家有各有各的说法。有些导师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又说可能。但是呢，根据大家共同接纳的一个观点，就是阿罗汉的死亡心是不会升起色法的，这是大家都一直接受的观点。那么一辈子，人的一生就是一直有这种升起色法的那种现象，延续的现象，先前的跟后面的都是辅助的那种现象。所以后来所升起的心识支持着先前所升起的色法。有一点呢是很特别也不一样的，就是有五种事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没有升起心生色法的，就是眼识、耳识、鼻识、食识和身识。眼耳鼻识身这五种心识呢，是不升起心生色法的，不升起心生色趣的。那其他的所有的心识，在我们一辈子里面呢，都会升起心生色法，而且呢，都是在那个心识升起生住灭嘛，心识升起的那个刹那升起心生色法。因为呢，心就在升起那个阶段最强，在住跟灭的那个阶段它就比较弱了，很自然的。所以升起那个阶段它升起心生色法，在住跟灭的阶段的刹那，那个心识是不能升起心生色法的。那呢，但是呢，在一辈子呢，所有的时候呢，都有这个业生色法、时间生色法和这个实身设法。好，根据这个缘起第一法，受缘爱，受缘爱 Vedana Paccaya Tanha。 那在这个爱里面呢，贪爱呢有讲到三种，欲爱、有爱和无有爱。 Kama Tanha Bhava Tanha Vibhava Tanha， 请下头解释这些这个贪爱，然后如何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时中呢去关照它。通常呢，禅师说这个只是一种可能性，这三种这样子记载只有三种可能性，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佛教徒来说呢，都是这个欲贪在起作用，欲贪干嘛贪哈。而至于这个有贪、有贪爱和这个无有的贪爱呢，这是比较少有的。这是指什么呢？干嘛单哈有这个欲贪呢？欲的贪爱呢，是对于这个欲界的目标的贪爱。巴瓦单哈，巴瓦单哈是一种跟见解的贪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色彩，其实讲色彩就是可以讲你眼睛的看到的目标了。你讲它这个是永远都存在的。它不消失的，这个色是不消失的，这是萨萨达迪地常见，萨萨达迪地。那这个贪爱呢，是有贪，有的贪爱，这个有就是指这个常见贪爱。那也有另一种错见，这种错见呢，这个色颜色当然也是指所有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目标了，它过后就没有了，死后就没有了。或者熄灭了就没有了，所以再也没有了。这个是断见，无觉达底体断见，就是一个是永恒，一个是这个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再也不会再升起了。这个断见无觉达底体，特别是指生命了。所以对于这个错见无觉达底体，对断见的执取，就是无有贪，无有贪爱，无有爱也可以翻译成。那么对常见的执取的贪爱，就是这个有贪，萨达底地，那叫做巴瓦丹哈。所以基于这三种贪爱呢，我们众生都在累积善业跟不善业，都是这三种贪爱，欲贪、有贪、无有贪，或者是爱啦，贪是罗巴，丹哈比较属于爱，干嘛有爱，欲爱、有爱和无有爱。所以很多禅修者呢，他看过去世的时候呢， 让他投生的都是这个甘玛丹哈，这个欲爱，因为他执着欲界的目标，因为这个贪爱，让他投生这一新的一个生命。如果一个禅修者呢，在观缘起的时候呢，他一找到这个欲爱呢，甘玛丹哈，他就不需要再去找这个有爱和无有爱了，不需要去寻找。那么对于通常呢，这种情形呢，就是他也如果是佛教徒呢，也比较不会有这个常见和断见的，所以就不会说去执取这个常见和断见。所以多数让佛教徒投生的都是甘玛丹哈，欲爱，很少有说执取这个有爱和这个执取这个常见或者是执取断见的。但是如果有呢，要看，但是不需要刻意去找。有些时候如果看很多很多事的话，就有可能在过去的某一事有执取这些错见，那就要看了。通常呢，禅师说教禅修者呢，只是看禅修者教禅修者观几个过去事而已。因为呢，禅师这样子教的主要的目的，也是要让禅修者能够看到那个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这个波罗蜜是需要的。讲到这个波罗蜜的时候呢，禅师就讲到这个在阿巴达那这个正典里面呢，有说到一般的弟子呢都需要有两种的波罗蜜，一种是阿里嘎拉巴拉米，很强的欲，阿里嘎拉巴拉米的波罗蜜，阿里嘎拉的就是你要成悟证悟涅槃，一种很强的欲，这个欲不是贪呢，很强的真的欲。在这个很强的欲呢，在这个根据雷迪夏多，他根据这个清净道论的马哈的著书马哈蒂干，还有讲到的。但是这方面呢，是指在于我们佛的品质之中呢，维加加拉那三班诺，我们有念嘛，明行住。那么这个明跟行，每一尊佛都要具备明和十五种行。明是指智慧，十五种行，十五种 charana。每一个弟子至少都要具备一种明，一种智慧和十五种的行。在佛陀的正法以外的修行者呢，他们有些没有这个行，没有这个明，没有这个行，所以无法证入涅槃。而佛弟子呢，有这个明，有这个行，所以就能够，因为有明有行，就能够证入涅槃。所以这个是要成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成为圣者的条件，就是要有明的波罗蜜和行的波罗蜜。这个明呢，是指一种，这特别是指这个观禅的智慧，这是明的一种，观禅的智慧是明的一种。那十五种行是戒，开始是守五戒、八戒，或者是十戒等。如果是比丘，就要守好这个巴提摩卡的律仪的戒，然后巴提摩卡桑瓦拉西拉，然后印德拉桑瓦拉西拉跟律仪，就守好自己的眼根。这个之前也说过了，就好像那个乌龟啦，或者是水壁啦，水鳖啦，然后把他遇到那个狐狸的时候呢，把他的头啊、尾啊、四肢啊都收缩起来，那么心一直都安住在这个止禅的目标。如果是修观禅，心一直都安住在观禅的目标。那什么是观禅的目标？观禅的目标就是两种圣地，苦圣地跟极圣地。极圣地苦因就是指缘起的，所以心要一直安住在这个行。如果是修观禅的话，一直安住在这个行就是这两个圣地，然后它的无常苦无我，然后就守好这个眼根，这个根门，守好根门。那第三种戒呢，就是 bhojana madanyuta， 就是要知道食物的适量。如果有一天人家给你很少的食物，你要了解那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如果你拿很多，让后面来的出家人没有得到，那就不好，那你要适量。如果人家供养很多，那你也不能够吃到完，然后你拿多多，然后把它 丢掉那也不好，所以你要知道要拿多少，要适量，这是一种美德，这是非常好的借来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布施可能我们得到的布施很少，布施者只是要给少少，那你就拿少少，你拿多他们的信心会受到破坏。如果布施者要布施很多，但是他很穷，他没有能力，但是他要布施很多，那你也要知道适量，不要拿，要知道拿他适当的分量。即使他很有信心，他要布施很多，但是呢，我们也要只接受一部分，因为看他的能力。如果一个布施者他很有信心，他布施很多，我们也要知道他的分量。我们应该只是拿到足够就好，不要超出足够，然后把东西丢掉，让布施者不欢喜，这样子。因为如果他们会想，这些出家人不知道适可而止，那以后他就布施的更少了。这点要知道，这是 bhojana matanyuta， 食物的食量。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是戒，还有呢就是器种，善法 sadhamma， 这种是圣者的必需品，就是他必有的东西。第一是 sin sadha， 第二是 virya 精进，第三是 sati 正念，第四是 hiri 禅。第五是 Ottapa 魁，第六是 Bahu Sutta 多闻。多闻呢就是要学习佛陀的教法，特别是四圣谛的教法，如何实际的修，如何去修观究竟明色法和缘起，通过自己的智慧去观究竟明色法跟缘起，这是需要的。明色法是属于苦圣谛，然后缘起是属于苦因圣地、极圣地，然后呢，这些都要掌握。第七种，圣者的财富呢的必需品呢，就是般若智慧，这里是指这个观禅的智慧了，特别是观禅的智慧了。然后接下来还有四个禅定，都是属于这个行。然后呢，就是 vipassana 的观禅，这也是。这个是归纳在这个 Vipassana 的观察呢，是归纳在这个明的种子里，也明也归纳成这个行，它两者都具备。这怎么说呢？讲到这个行 Charana， 行呢就像我们的脚，它会带你去见佛陀，带你去见佛陀的弟子，带你去见你能够教导你四圣谛的人，这是功德啦，就是行，这些行的波罗蜜。如果你具备这个行，它会让你找到能够未来能够找到你有累积这个名跟行，能够让你找到有人能够教你四圣谛的法的。特别是这个行。而且这个观禅呢，它的力量呢，它的功德呢，也能够让你在听闻四圣谛法的时候呢，彻底的洞察四圣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它又是明，从它能够带你去得到四圣谛的教法，得到人佛弟子能够教你四圣谛的法，这个是属于行，它是一种功德或者是福德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明是会的，它是让你在听闻四圣谛的时候呢，能够体证它，能够洞察它。所以这个 Vipassana 的观察呢，是归纳成明，也归纳成行。有些时候呢，当没有一种特别的很强的业决定投身的时候呢，这观察的业可以让一个人投身，主宰他的投身。所以他从这方面来讲呢，他是明和行。那有些时候呢，这个观察本身他也是让一个人得到证悟的一个助缘，但是呢，它可以不导致你投身，它也可以起助缘。当它没有让成为带你去投身，选择你决定性投身那个因的时候呢，它就成为助缘，让你去体证涅槃。 如果一个禅修者过去有累计这个名跟行的种子呢，这个波罗蜜呢，那是很好的。然后禅师教这个看过去是也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个波罗蜜，然后呢如何是需要的让一个人过未来呢。所以根据注疏也解释，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波罗蜜的，佛有需要，佛有佛的波罗蜜，上首弟子上首弟子的波罗蜜，大弟子有大弟子的波罗蜜，一般的弟子有一般的弟子的波罗蜜，他们的层次不同，但是都需要有波罗蜜。那么根据雷利夏的说法呢，如果是一般人要这一世觉悟的那个体证涅槃呢，他需要的波罗蜜大概是两三世所累积的波罗蜜就足够让一个人呢在这一世体证涅槃。好，这个是其实已经完成了一天的，从刚才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天里面的这个昨天晚上禅师的这个讲座。其实听这种阿毗达摩跟阿毗达摩跟修法有关心的有关系的这个法，其实有些时候即使是你听到似懂非懂，甚至或者是你真的听不懂，可是你只是好好耐心的去听，告诉自己希望能够懂，都有功德的，真的是有功德的。他种下一个种子让你未来能够掌握这个。那么也是有记载舍利弗尊者的这个500个弟子跟他学这个阿毗达摩掌握这个法的弟子，他们在过去曾经是什么500个蝙蝠有听闻到这个阿毗达摩，虽然听的时候不理解，可是种下了一个善缘，所以这也是有重要的，其实是有关系的。有些时候就算是你真的不是很明白，可是听，以前我们很多法都是这样，开始是不明白，可是带着一个很欢喜的心，哎呦，这个是多么殊胜的法，但愿有一天我能够明白。可是就是很奇怪，你带着这个心，过后一阵子，有一天到的时候，时候到了，你就能够明白，很奇怪的。所以以前我们对这些阿毗达摩真的是不能想象的，这个是多么难的东西啊！听起来就是满头雾水，可是听，还是耐心的听，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倾向于它，希望有一天我有这个智慧，能够理解这个高深的法。哎，很奇怪，当你在倾向过后，有一天到你来讲也是不是很难，就是虽然耐心听一点点，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听得不是很明白，会很辛苦，有什么处又出色，然后又几代接生死，是不是？我知道啊，很辛苦，没关系，至少要欢喜心，不懂也是要带着欢喜心，知道这个是殊胜的法，很高深的法，没关系，你上面打坐哈，真的不能你手放下来就打坐，不要紧的。来听，可是带着欢喜的心，来听，种一个种子，跟这个阿毗达摩结一个殊胜的缘，很难讲，很难讲。有些时候不需要很久，也不需要未来世。有些时候听了过阵子，你再听，哎，又比较熟悉的，再听又比较熟悉的，然后再过一阵子再听了你就可以自己去修行提振，真的。当然，如果是老人家，有些时候修的时候可以，可是过后又不行，你会忘记。可是修的时候，如果是观的时候叫你看这个，你是可以看的，只是看了过后他就忘记了那个什么名词，他就会忘记，可是是可以看到，所以不要担心你们修你们定上了就可以。最主要是不要排斥，你不了解的法你就欢喜，知道这是好，要有信心这是佛陀的法是好的不了解不要排斥，只是听，很愉快的听，听懂听不懂没关系，我就静静的听，种一个种子以后再听第二次第三次慢慢以后有一天就会，是这样子的。真的学习的领域过程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我知道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很辛苦。什么啊？哦，那个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行，对不对？行运，对不对？行运有两个定义，在不同的时候佛陀在不同的经他讲行的时候呢指不同的东西他讲行的时候指不同的东西，有些时候是指其他的种种的心所，有些时候就是指行，是在我们佛门里面是这个字行桑卡拉是有很多意思的，跟那个南妈这个字也是有很多意思的，这个法这个字也是有很多意思的，它在不同的时候指不同的东西的，有些时候一切的世间的一切的现象都是叫做法，然后所有我们心的目标也可以叫做法，然后佛陀教的法也叫做法，然后有些时候这个法这个字指善法，不善法就叫阿达玛，就叫做非法， 也是有这样子讲，这行也是这样子的，行也是好多意思的，所以要看它在哪里指哪里意思。所以在有些时候呢，生灭只要是生灭的东西都叫做行，那么什么东西不是行？一切都是行，一切都是行，诸行无常，诸行是苦，可是诸法无我，因为只有法，因为涅槃也是无我，可是涅槃不是行，涅槃没有生灭，所以叫诸法无我，法的涵盖就涵盖行，再涵盖一切的法。所以诸法无我的时候呢，它已经涵盖了一切诸行，再加上有一些不属于行的法，那就是涅槃，诸法无我。所以这个行呢，它是很多的，很多意思的。可是佛陀在经里面呢，有些时候呢，它是指思心所思考的思，可是不是思考，它的意思是指那个意念、那个动机这样子，它决定你造业。比如说你可以做一样事情，可是你的心念可以是好的，可以思是好的，可以思是不好的，不好的去造恶业，好的去造善业。你看到人家东西，你帮他拿起来，你要帮他保护他的东西，那你就是善业，那个是善的思，造成那个业是善的。如果你拿人家东西，你的心是要剥夺他的东西，不给他得到，那个是不善的思，不善的意念，然后他就造恶业，明白吗？所以决定我们的业是善是恶，是强是弱，是思在起作用。所以有些时候呢，讲行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行里面的思是最决定性的，在造业的角度来看，从造业的角度来是决定性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有些时候佛陀讲色受想行识的时候，这个是行的时候是哪讲那个思，他以思为例子。但是有些时候，大多数时候都是讲他所有的行，所有的心所。那么所有的心所除了什么心所？除了这个受跟想，因为受跟想心所已经抽出来讲了嘛，抽出来讲了就是剩余的，就是在这个行里面。所以它有两种定义，明白吗？两种定义这样子咯。哦 OK， 好，我们大家一起发愿跟回向分享功德。一当灭不娘阿斯瓦卡亚瓦行活度，一当灭不娘尼巴纳斯巴切活度，一当灭不娘萨巴萨塔纳巴杰玛耶萨比灭萨玛不娘巴甘拉班度，Sadhu, sadhu, sadhu.